王辅臣听见康熙问话，心中暗暗思忖了一下。其实啊，要说起来呢，王辅臣和莫洛一向是合不来的，但是莫洛的确是个清官呐，这在山陕两省是有口皆碑，说不得假话的。所以他清了清嗓子才说，回皇上，莫洛居官多年，一向清正廉洁，他为母亲做寿，竟然朝人借了50两银子，这一次查抄白青娥家的时候，也只是从他们府邸抄出了16两银子，这些都是实情，臣不敢欺瞒圣上。
哦，
听说你与莫洛一向不和。
回皇上话，臣与莫洛是有不和，不过这乃是私怨，皇上所问乃是国事，臣不能因公废私，亦不敢因私废公。
好，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这等气量。你是什么出身呢？
这一问到出身，王辅臣的身子不由打了个冷战，他连连磕头回答说，臣祖辈微贱，乃是库兵出身。
所谓库兵啊，仓库的库，兵士的兵，就是为朝廷守银库的。其实干这行的呀，一点都不穷，虽然有钱，但是却被人瞧不起。王辅臣一向把自己的出身视为奇耻大辱，讳莫如深。但是今天这是皇上垂问，那他可不能不如实回话。所以话一出口，眼眶里已经是含满了泪水，声音也显得有点哽咽。康熙也感到十分意外，愣怔了一下，叹口气说，
朕倒不知道你出身如此微贱，不过自古伟伟丈夫烈烈英雄，比卿出身罕见的多的是，大英雄患在事业不利，于是都不足道哉。
张万强，奴才在，
立刻传朕旨意给内务府，王辅臣举家脱籍抬旗，改立。
康熙沉吟了一会儿，他觉得既然做人情，那索性就做得大点。沉吟了一会儿，果断地说，改立汉军正红旗。
这
康熙皇帝为了安抚王辅臣，把他全家抬入旗籍，而且是汉军正红旗，这特殊的待遇使王辅臣感动得泪流满面呢。要不是怕在皇上面前失礼，他真要放声大哭了。
康熙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王将军，你好自为之。本来呢，朕是想留你在京城任职，朝夕可以相见，但是平凉那个地方太重要了，没有你这样的有能力有魄力而且又能让朕放心的战将，那是不行的。西边南边的麻烦事儿很多，朝廷要倚重你马耀子哟。旁边的人听着这几句话轻松平淡，没什么感觉，但是西边这两个字儿，王辅臣听了却如雷贯耳一般呐。他明白康熙说的西边指的就是吴三桂，他王辅臣跟吴三桂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王辅臣一个库兵出身的被人看不起的贱民，从军入伍之后，先是随着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以后呢，又改归吴三桂节制。几年当中，由于军功从普通的军士 升到了督抚大臣封疆要员。吴三桂带着个掉入自己麾下的王辅臣，那是解衣一指，推食四指，比对自己的子侄辈还要好呢。后来王辅臣调到了平凉，吴三桂每年还要接济他几万两银子，所以几年来王辅臣在康熙和吴三桂之间实在是不好协调，他等于是脚踩两只船，两边都不敢得罪。现在康熙当着他的面提到了西边，显然是对吴三桂不放心呐。此时此刻既然皇上把话说到这儿了，王辅臣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想到这儿，王辅臣急忙磕了个头说，皇上委臣以封疆，继臣以复心，待臣之恩如天高海深，臣若背恩负义，不但无言于人世，亦不耻于祖宗，请皇上放心，一旦西边南边有事，臣虽肝脑涂地，也不负圣恩。这个回答显然康熙比较满意，他显得有点激动，双目闪烁生光，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老练与成熟。沉吟了一会儿，他才说，王辅臣，其实呢，朕并不是对谁都不相信，只是平凉的确是个重要的地方，有你在那儿为朕把守，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说着回身吩咐道，来呀，请出朕的豹尾枪。小太监答应一声，回身到宫里把这两只豹尾神枪给抬出来了。康熙看了看这堆豹尾枪，又看了看王辅臣，这才说，这对豹尾枪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用的，朕每次出行都要把他们列在马前，你是先帝留下的臣子，赐别的东西都不足为贵，这里朕就把枪分一支给你，你把它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一支在身边，见枪如见卿。王辅臣听了康熙这番话，激动的脸色苍白呀，圣恩深重，奴才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万一，敢不竭尽全力以报圣恩。说完用颤抖的双手把枪接过来了，缓缓施了一礼，这才躬身却步退出去了。刚出垂花门，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竟然放声大哭起来。咱们书说简短，第二天这个地震虽然过去了，但是偶尔还会有点余震，康熙呢不想来回搬动，所以第二天他仍然在储秀宫召见索额图、熊次履、议事、魏东亭等几个侍卫在外边伺候着，也觉得十分方便。太皇太后呢，因为没地方去，闲坐着又觉得太闷得慌了，就带着苏麻辣姑到前边储秀宫来看康熙办事。等熊次履和索额图给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才坐下，默默地打量着苏麻辣姑。自从五次游走了之后，这已经有半年多了，近来苏麻辣姑的心情好像比五次游刚走的时候好一些了，走路也显得硬朗多了，一身姿衣映着血色不足的面孔，已经不再白得让人不敢正视了，只是神情中仍然带着一点淡漠和冷峻，使人觉得有点凛然。以前他不这样啊，开朗活泼，非常大方的一位女子，就因为和五次有的婚事，本来呢
两个人是你情我愿，心心相印，彼此相爱。可是就因为一个是满人，一个是汉人，太皇太后老佛爷呢说这个满汉不通婚，硬生生的把这段美满的姻缘呢给拆散了。所以武自由走了之后，苏麻喇姑受到沉重的打击呀，他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康熙都觉得好像不认识苏麻喇姑了似的。他每次见到苏麻喇姑啊，这心里都不是滋味，总觉得他跟武先生这么美满的一对，天造地设的一对，结果呢没能成婚，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他这心里啊就有说不出来的遗憾，为武自由和苏麻喇姑惋惜。此刻康熙看着苏麻喇姑正想说话，却不妨坐在一边的太皇太后先开口了。他笑着对旁边站着的索额图和熊次履说，瞧，皇帝到底经了一些事儿的，比先前练达的多了。昨天这两件事儿处置的都好啊，四珍文武全才，嫁给这个孙延龄啊，或许能给这匹野马套上龙头。明珠上回在折子里说，王辅臣这个人世上以公，处友以信，待人以宽，遇下以严，也不坏嘛。熊次履听出来了，太皇太后好像对王辅臣的印象不错，躬身陪笑，正想答话，康熙却说，祖母说的是，不过也不敢大意呀。孙子见过几次孙延龄，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傲气，时间长了保不住还会生出变故呢。王辅臣嘛，确实是恭敬，但是恭未必就忠啊。他对吴三桂的提拔和重用很感恩，孙子不能不待他更好一点，但愿他有良心，好好的在西边节制兵马，将来撤藩就容易一些。站在一旁的魏东亭本来是一直不明白康熙为什么如此厚待王辅臣，他对王辅臣的第一印象不大好，虽然他长得仪表堂堂的，但是他怎么看怎么觉得王辅臣长得像吕布，他老是爱说一脸吕布相，说这王辅臣一脸吕布相。此刻听见康熙这番话，他才恍然大悟，对康熙投去极为钦佩的目光。熊次履接过话茬说，万岁圣虑极精，圣断极明，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遏制上耿二藩，西可撤走云贵，但是王辅臣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他手下的几员干将，有的是吴三桂的旧友，有的是闯陷余党，就怕王辅臣在京城说得好好的，回去之后又生变故，以臣愚见。说到这儿他停住不说了，康熙看了他一眼说，嗯，怎么不说了，说下去啊。臣以为还是把王辅臣留在京城为好。康熙听了一时没说话，低着头思忖了一会儿，才转过脸来问索额图，索老三你看呢？回皇上，平凉乃关西重地，臣以为熊次履所说很有道理，臣推荐一人前往，一定可以胜任。说完用眼睛瞟了一下魏东亭，你是说魏东亭？小魏子，那你去如何呀？魏东亭急忙双手一拱， 单膝着地大声说：奴才为万岁之命侍听，万岁爷叫奴才去，奴才就去。不成，京师乃根本之地，必须有像魏东亭这样的人来拱卫。王辅臣节制西北也比别人合适，朕对他感之以情，节之以恩，化之以德，他应该知道报答。再说此刻忽然调离王辅臣，只能加重平西王的疑惧之心。听到这儿，太皇太后突然说：对了，吴三桂顺顺当当的撤了藩，什么事儿也不会有。吴三桂要是造反，王辅臣那儿换谁去都是一样。不过熊次履说的也对，王辅臣和孙延龄下边的那帮人都是做贼出身，不能不防，所以还是要让王辅臣回陕西，让孔四珍去广州更为妥当一些。京师这边嘛，麻烦事儿也不少。眼下说吧，我们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可是没有小卫子这样靠实的人跟着，你们留在京城里办事儿能放心吗？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索额图和熊次履几乎是同时惊呼一声：什么？出巡？不知老佛爷和皇上要巡视何方啊？
啊，五台山。
熊次履大吃一惊，屈前一步，忽身跪倒在地，磕了个头说：老佛爷万岁，京畿刚刚粗定，内外忧疑，多少急务等着办呢，不知何故出巡呢？臣以为不可不可。说着转过脸来质问站在一旁沉吟不语的索额图：索大人，你身为国家大臣，此时此刻为何沉默不语？这索额图一时半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曾经听人说过，说先帝顺治也不是暴病驾崩了，而是出家当和尚去了。父亲索尼临终前好像也曾经像说梦话似的说到过五台山顺治爷什么的，他从种种迹象中隐隐约约地感到先帝的所谓驾崩必有隐情。刚才听太皇太后亲口说要去五台山，他觉得好像证实了自己的推测。此时见熊次履责问自己，想想还是装糊涂为好，便随声附和说：奴才也实在不明白太皇太后和圣上为什么要西巡五台山呢？索额图和熊次履感到奇怪，康熙那还糊涂呢，他也觉得奇怪，皇祖母为什么突然提出要去五台山呢？而且事先也没跟自己透透风，正想劝说呢，太皇太后一摆手说：行了，京师发生地震，你们不也受了惊吓吗？按说地动山摇自古就有，我本来也不放在心上的，可这次地震来得蹊跷，震得太和殿都塌了半边儿。你们看西南方云彩为什么这么红啊？你们还劝，难道要等北京城全陷下去才去求佛祖吗？康熙一见皇祖母还要长篇大论的讲下去，就笑着解释说：哦，祖母，地震是孙子失德于民，招致天怒，皇祖母替孙子操心， 那可以就近到潭柘寺拜拜佛，不也就尽了心意了吗？祖母上了年纪，身子骨要紧呐。再说了，这京城里七世八世的这么多事儿，咱们一下子都去了，那怎么能撂得开手呢？
嗨，皇帝啊，潭柘寺怎么能和五台山比呢？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活佛所在地。
熊次履听到这儿，也急忙劝解：
老佛爷，据奴才看，这京师地震是由鳌拜多年来乱政所致，天变虽由人事引起，若善修人事便可挽回天变，不必去求西方佛祖。
得，熊次履的学究气儿又上来了，又要大讲天人互应的道理。老佛爷一听还真有点生气了：你给我住口，我敬佛祖和你尊孔孟是一样的，我并没有说孔孟的不是啊，你也不许在我面前诋毁佛祖。
他的脸气得煞白，
但是想想熊次履是个忠臣，又是个书呆子，也就没再往下说，一转身坐回到椅子上了。站在一旁的苏麻辣姑啊，本来是不想在这种场合多说话的，见大家沉默的都有点难堪了，双手合十出来打圆场了：
嗨，这是老佛爷的心愿，七天前在慈宁宫和老佛爷说姻缘，老佛爷说他曾经见过金甲神将来讨愿心，老佛爷呢答应向五台山献玉佛一尊，如今又出了地震的事儿，去一趟五台山那也是该当的。
鬼神的事儿啊，还是宁信其有不说其无的好。
一听这话，太皇太后高兴了：
哎，这说的好啊，这话说到我老婆子心里了，我如今已经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还为自己祈求个什么呢？还不是盼着孙子黄土永固，盼着国泰民安，我老婆子也就放心了。不管怎么说，反正啊，我已经打定主意了，这趟五台山呢，我是非去不可。皇帝要是太忙顾不上呢，那我就一人去啦。
康熙一看皇祖母还真生气了，急忙躬身陪着笑脸说：
嘿呦，老佛爷，您说哪里话呀，孙子怎么敢呢？既然皇祖母一定要去，那孙子自然奉陪了，京城里的事儿，那就由熊次履和索额图来维持，机密一些也就是了。于是几个人又周密地商量一番，这件事儿就算这么定下来了。